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燕青，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这一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方面批准了埃及提出的和加沙地带哈马斯激进分子达成停火的一个方案；在南美国家巴西刚刚举办完世界杯足球赛事，马上又要做东道主了。这一次呢，是为第六届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做东道主。预计这金砖五国呢，将在星期二宣布成立一个组织，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这么一个选择。另外，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爱国名嘴芮成钢被中国检方带走之后呢，又有多名央视财经频道的负责人、主持人等等呢，被带走调查。好的，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这一个小时时事经纬的详细内容。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看几则新闻。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说，青海的西宁机场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爆炸物被发现藏在垃圾桶当中。爆炸发生了几分钟之后呢，武警和炸弹专家赶到现场，并且封锁了曹家堡机场。据悉，爆炸发生的时候呢，有清洁人员在场。中国当局已经证实有一名清洁员在这一次的爆炸事件当中受伤。停车场内的汽车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以清理现场。警方目前正在对这一次的爆炸事件展开调查。另一方面，在中东，以色列批准了埃及提出的和加沙地带哈马斯激进分子达成停火的这么一个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内阁在星期二举行的会议上通过表决，支持埃及方面提出的这一停火方案。星期一早些时候，一名哈马斯的高层官员也说，该组织对这一方案也持开放的态度。不过，哈马斯武装派别则拒绝接受这一方案，声称停火就等于是投降。根据这一方案，双方将从星期二开始短期停火，随后将开放加沙过境点。双方并且将在两天之内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晚间举行的庆祝穆斯林斋月的晚宴上表示，埃及方面提出的倡议让他感到鼓舞，并且说，假如冲突进一步升级的话，将会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在一个星期前，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发动了攻势。以色列说，过去几个星期来不断遭到来自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以方发动攻势是对这一态势所做出的回应。巴勒斯坦方面的医务人员则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5个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好几十名平民百姓。以色列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这主要是由于以方的一个新的火箭防御系统拦截了来自巴勒斯坦的数十枚火箭的袭击。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声称对击落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负责，并且说他们俘虏了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在星期一援引反叛分子占领的卢甘斯克城内的一些分离分子的话说，被俘机组人员目前在边境城市克拉斯诺顿接受审问。这次击落乌克兰军用飞机事件的具体细节直到星期一晚间呢，仍然还不清楚。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 援引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说，这一架军用运输机上当时总共有八个人，正携带着食品还有饮用水等等送给驻扎在被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东部检查站的军人。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当时正处在卢甘斯克的上空，飞行高度 超过了普通的地对空导弹的射程，这就导致乌克兰军方怀疑说，反叛分子或者是使用了更为强有力的俄罗斯导弹，或者是呢飞机，其实是被俄罗斯从俄罗斯领空上发出的这个导弹所击中的。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方面指责朝鲜最近进行的不止一次导弹，还有火炮射试，其中包括在分隔两国的非军事区附近的实弹射击训练。韩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朝鲜的火箭发射器星期一向东部海上边界附近的水域发射了大约100发炮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朝鲜的行动带有 威胁性，他说，假如有任何炮弹落在边界以南，也就是韩国境内的话，韩国方面他说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报复行动。就在一天前，朝鲜向分隔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海域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二公布了一些没有标明日期的照片， 上面显示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指挥火箭的发射。最近几个月来，平壤方面虽然不止一次的向韩国做出和平的姿态，包括决定说要参加在9月底10月初在韩国城市仁川举行的亚运会，但是呢，平壤方面仍然多次发射火箭和火炮。另一方面，美国表示， 伊朗正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就其核发展项目举行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提出能够证实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而非制造核武器的方案。白宫方面星期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这个星期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会晤之后将就德黑兰的意愿进行评估， 之后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谈判。下个星期天是达成一项伊朗核项目协议的最后期限，一项即将过期的临时协议呢，要求伊朗方面遏制其核发展的一些方面，以换取西方国家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制裁措施已经对伊朗的经济构成了一些伤害。 白宫方面的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伊朗履行了临时协议当中的一些内容和义务。国务卿克里对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表示，他和伊朗外长扎里夫的两天的会谈，他说是一次艰难的谈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表示，举行这一次的维也纳会晤是为了确定能否取得进展。 克里希望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以评估伊朗做出重大抉择的意愿如何。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方面，
民主和共和两党对立的美国国会是否将会通过奥巴马总统为了解决 美国目前面临的这个边境危机所要求的40亿美元的拨款，这个星期呢，可能这方面就会比较明朗。有数万名儿童从中美洲非法入境美国，这一情况呢，令人担忧。下面我们就是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每个人都同意，情况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没有大人陪同的少年儿童冒生命危险非法入境美国，即在狭小的拘留中心，而依照现行的美国法律，无法将他们快速遣返回国。共和党众议员古德雷特认为，首先必须加强 B
边境执法。
我们应该将目标锁定在确保我们能够逮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返所需的拨款。而总统要求的大多数拨款却是继续将这些儿童还有成年人输入美国。
但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认为，但是加强边境安全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正在加强移民法的执行，虽然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的严峻，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尤其是年轻人逃离中美洲，我们的移民法规支离破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全面的移民法改革。
去年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全面检视美国的移民系统，加强边境执法，让数百万非法移民可以通过繁复的程序取得公民资格。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没有通过参议院提交的这项法案，或是提出任何的替代方案。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尼恩认为，应该为目前边境危机承担责任的是奥巴马总统。
There is a powerful incentive.
人们有强烈的动机想要来到美国。我们也了解，人们希望追寻机会，人们想要逃离暴力。但是，总统有效地鼓励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踏上生死未卜、随时有可能丧命的旅程。来到美国，总统暗示他们不会加强执法，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不过，参议员孟南德兹表示，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他说
：“It's easy to say no.”
说不很容易，做有建设的事才更加困难。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对边境危机的回应都是负面的不，还有对总统行事行政权的批评。与此同时，国会却没能采取实际的行动，不能这样不做事还批评。现在我们必须停止玩弄政治，为国家更大的利益付诸行动。
目前通过奥巴马要求拨款的时间迫在眉睫，美国国会将从八月初开始休会到九月。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的几篇报道呢，都跟这一届的金砖五国首脑会议有关。首先呢，刚刚举办完世界杯足球赛事的巴西呢，马上又要做东道主了。这一次呢，是为第六届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做东道主。金砖五国呢，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还有南非。这些国家呢，不仅都属于新兴经济体，同时呢，也都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那么这次金砖五国首脑会议都要谈及哪些话题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罗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金砖五国首脑会议将在巴西的福塔雷萨城市举行。布鲁金斯学会的特林库纳斯说，五国之间的协调合作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有望是为期两天的会议的主题。
有可能会宣布一个新的由多国组成的发展银行，这五个国家每个都将在今后几年里拿出高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也会谈到设置一个紧急储备机构，等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一个机构。
设置一个类似世界银行的机构的主意，早在两年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就已经开始在谈了。不过，印度政府表示，目前还没有敲定任何方案。印度外交部官员麦赫塔说
：“We are still at the stage when we are negotiating。
目前还处在那洽谈阶段，最终往哪个方向走，眼下还不便多说。”罗斯安东尼任职于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他认为设置一个专有银行将会有助于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获得切实的好处。
没有这么一个银行，没有具体的东西在那儿支撑着，金砖五国将局限在口头上，而缺乏实际运作上的意义。
不过，要设置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银行，恐怕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特林库纳斯说
：“Most of the other successful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我们所知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多国发展银行，比如像世界银行，都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彻底进入有效运作状态，作为国际贷款机构被人接受。”
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目前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这也是外界所关注的。不过，特林库纳斯说，这些国家普遍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至少近期内不大会出现大规模的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批评人士说，尽管经济发展确实重要，但是国际事务也应当是这些国家讨论的话题。 俄罗斯最近侵占克里米亚就是一个例子。虽然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金砖国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批评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是有关金砖五国的消息。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还有南非在内的金砖五国呢，据说是将于2016年开始开办自己的这么一个开发银行。有消息人士透露说，这五个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创建开发这一个银行的目的呢，其实是要取代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职能，以满足这些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有观察人士说，金砖国家的利益分歧预示着这家银行的道路呢，其实将会是坎坷的。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创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想法是2013年在南非召开的第五届金砖五国峰会上提出的。当时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得出共识，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已经不足以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巨大经济潜力和发展速度，因此五个新兴经济体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多国金融机构，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职能。第五届金砖峰会东道主南非总统祖马说，
We have decided to enter.
我们决定正式启动有关建立金砖五国领导的新开发银行的谈判。这个决定基于我们自己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后五年，这一需求将耗资大约4.5万亿美元。
$4.5 trillion.
经过一年的谈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规划已经成型。华尔街日报引述俄罗斯财政部长谢鲁阿诺夫的话说，7月15号在巴西举行的第六届金砖五国峰会将正式公布创建新银行的具体方案。谢鲁阿诺夫说，这家银行将起名为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预计这家银行将重点资助金砖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也会接纳其他新会员。此外，金砖五国还将考虑创建谢鲁阿诺夫所称的小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报道，中国将为这项基金拨款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贡献50亿美元。这项基金将被用来作为紧急款项，防止成员国未来出现货币大幅度贬值等金融危机。金融时报开辟视频专栏讨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问题。新兴市场副编审乔纳森·惠特利说，挑战现存国际金融秩序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难度很大。
这里有两个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和印度，其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在全球四个最大的经常账盈余的国家中，金砖五国就占了两个，另外还有两个是经常账赤字大国，所以这些国家各自拥有不同的利益、优先考虑和政策。
金砖五国第六届峰会召开在即，但是在开发银行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希望向新银行注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让北京在银行事务方面拥有决定权。印度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方面的建议。惠特利认为，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担心不无道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其他金砖国家。起初，这些国家打算各自出资100亿美元，从而保证各国在这个银行里平起平坐。但是，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虽然其他国家会有抵制，但中国资金最终将充斥这家银行，从而中国的利益将被优先考虑。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认为， 金砖五国基本上是一个新兴国家的政治联合体，而不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
如果这个银行未来由出资最多的中国控制，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目前已经有一家中国开发银行了。如果这家银行由五国群策群力，那么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它会高调谈论如何投资，但不会迅速地采取行动，不会很快成为全球重要的一家金融机构。
这位熟知中国经济事务的美国专家指出，金砖各国经济利益的分歧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事实，预示着这个银行的前途将是坎坷的。美国之音许波、莫非、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新的这个开发银行，也就是说由金砖五国将要设置的这个新的开发银行的总部呢，究竟设在哪里？目前呢还不确定。据报道说，上海、莫斯科、新德里，还有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都是竞争者。路透社还报道说，新的这个开发银行预定将要在2016年发放首笔贷款。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裁定说，美国对多种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是错误的。世贸组织的这一裁决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世贸组织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呢，就是下边在星期一做出裁定说，美国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其实是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这些所提到的产品呢，包括有太阳能板块、钢铁产品，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华盛顿在之前表示，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为了抵消中国公司所得到的来自政府方面的补贴。获得政府补贴的中国公司呢，得以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美国倾销他们的产品。北京方面在2012年提出申辩说，认为美国以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方式对美国本身的产品在提供非法的保护。北京的申辩范围当时就涵盖中国每年出口的价值超过72亿美元的产品。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方面是否将对世贸组织的这一裁决提出上诉。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美国政府将认真评估选择方案，同时呢将继续针对不公平补贴进行，他说，有力和有效的反制。中国商务部对世贸组织的裁决表示欢迎，并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以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过，中国商务部还说，对世贸组织驳回北京的某些论点表示遗憾。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是一篇有关中国国内政治的新闻。被称为是周永康手下干将的蒋杰敏、李东生还有王永春三人呢，目前已经被中国的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且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有分析认为，这一做法呢，使得中共的这个纪委揭开周永康这一大案又朝前迈进了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天，也就是7月14号消息，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原党委副书记蒋杰敏，中国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原副部长李东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王永春三人被立案侦查的罪名都是涉嫌收受贿赂。 此前，据新华网6月30号消息，上述三人已受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蒋杰敏曾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王永春曾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新华网在6月30号的这条消息中还提到，李东生曾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定强制方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还是一篇有关中国国内政治的一条报道。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其中的一位所谓爱国名嘴芮成钢，之前被检方带走之后呢，又有不止一名央视财经频道的负责人、主持人，还有制片人等等呢，都被带走调查。这一场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刮起的反腐风暴，因为芮成钢之前的一些反美色彩还有民族色彩呢，引发了中国官方媒体还有网络民意之间的一场大论战。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说，继央视爱国名嘴芮成钢被检方带走之后，中国媒体又报道说，又有多名央视财经频道的总监、主持人、制片人等被带走调查。芮成钢以公开质问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坐飞机经济舱是作秀，以及动用央视舆论平台最终赶走了故宫里的美国星巴克咖啡店而闻名。这场央视反腐风暴沿用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采用的事先不透露一点风声而突然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做法，突然到央视财经频道将原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以及多人当场带走。在此之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席已经被吉林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犯罪被检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央视反腐的消息是中国改革派媒体财新首先爆出，外国媒体将财新总编胡淑丽形容为中国最可怕的女人。据称，胡淑丽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关系密切。芮成钢主持的7月10号晚10点40分的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直播节目成了此前他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露面。芮成钢被带走的事件也再次表明，中国大型国企发生的腐败案件往往有窝案的成分和特征，往往是不揪则已，一揪一串。6月1号央视频道总监郭振席、制片人田立武涉嫌受贿罪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媒体报道说，郭振席事发前在央视内部毫无征兆，被带走的前一天下午还曾出现在央视老台址的大厅里。此后，央视频道制片人王世杰6月6号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王世杰同时还担任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管，是央视的钱袋子。王世杰被带走后，央视频道还有一位年轻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被带走。目前，央视内部的贪官污吏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正是世人都说神仙好，金钱功名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双归了。芮成钢的出名似乎和反美有不解之缘。芮成钢落马之后，在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引发了一场民意与官威的大战。2007年，芮成钢在博客中以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一战成名，该博文一夜之间夺得50万点击率，其建议成为两会议案内容。最终，故宫在央视领军的爱国主义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对星巴克的邀请，将星巴克咖啡逐出故宫。2010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韩国，在记者会上，奥巴马提出由一个所在国的记者提问时，芮成钢站出来发问，并说他代表亚洲。2011年，芮成钢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利用采访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机会，调侃他坐经济舱是在提醒观众美国欠中国的钱，更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争议。这次芮成钢进去了，网上一片叫好之声，而朴志强进去了，网上一片呼吁放人之声。这种明显的民意差异引起不少网友的注意。南京李迅说，芮成钢进去了，基本上没有人同情他。芮成钢和他的前辈崔永元、白岩松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始终和腐败的体制保持高度的一致，他为扬州书记高鑫辩护，他嘲笑廉洁的美国大使，他甚至嘲笑崔永元为民请命，他要代表中国，甚至要代表亚洲，就是不想代表纳税人的利益。草民杜南敏锐地观察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进去了一片放人声，有人进去了一片叫好声，有人指责落井下石，但是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在痛打落水狗。至于芮成钢为何引发中国民众如此反感，网名朱梦轩一个眼睛戴八年的网友说，调侃骆家辉，提问奥巴马，我都看了，我对他的反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肩负舆论导向使命的人民日报则试图将芮成钢案向反腐符合民意的角度上引领。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芮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人民微评说，网传芮成钢被查，舆论立时人声鼎沸，更有人将他的爱国言行翻出，断言说将爱国挂在嘴上的人注定有问题。然而鞭尸般的情绪宣泄又有多少理性认知？芮成钢就是芮成钢，罪与罚唯一的依据是事实和法律，与爱国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种某某事件与某某何干的形式逻辑推理立刻被网民抓住了小辫子。首席观察也模仿人民微评的句式发表评论说，蛮子嫖娼和微博大 V 何干？新浪财经则把芮成钢的贪污腐败事实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表面上光鲜的形象背后也有不可人知的黑幕。新浪财经说，芮成钢的家人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利用采访资源牟利。芮成钢部分高端访谈对象来华行程，见哪些官员，包括上多少分钟央视，都明码标价。据了解，芮成钢认识很多高官，能量很大。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重要舆论工具，环球时报也出手相助，支持人民微评中关于芮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观点。环球日报说，抓住一切机会黑爱国，不是某些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惯用的手段吗？芮成钢不过是他们的又一个素材罢了。环球时报还专门为芮成钢案发表了一篇社评，称有人借他出事攻击爱国主义，这属于典型的舆论场泡沫。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没有人有资格做他的代言人，他也不会因任何人的倒台而受到牵连。攻击爱国主义的人或许就是一群根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糊涂蛋或者狂妄之徒。不过芮成钢说一套做一套，满嘴爱国主义情操，私下里不择手段捞钱，作为央视国际化的代表人物，给党媒的公信力造成严重杀伤，是不以官媒的良好愿望而转移的。就连环球时报和其副报人民日报最近也被揭出在盖楼的过程中涉嫌重大违规违纪。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下一轮反腐风暴已经轮到了人民日报的头上。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审计署日前发表报告，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违规金额5339万元，目前还没有相关官员落马的报道。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开的材料，《人民日报》社2013年度预算运用的问题金额达5339余万人民币， 主要是人民日报社在扩建一幢业务楼时未通过银行贷款，涉嫌诈骗编制虚假文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同时中招。据审计署公布的材料，胡锡进总编的环球时报和另一家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未经批准自行扩大三个项目支出，涉及金额1907余万元。审计署公布的人民日报社存在十大问题，包括一幢大楼未批先建，没有办理规划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便开工建设，涉嫌骗贷，未通过银行贷款审查，要求设计单位编制虚假材料等等。人民日报的微评和环球时报将芮成钢的贪腐和芮成钢的言论切割的做法并未能扭转民意。白骨论金认为，芮成钢的形象一半是谎言，一半是利益。他分析说，芮成钢的故事告诉人们，很多东西老百姓不信，当官的不信，学生不信，老师不信，讲的人不信，写的人也不信，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社会。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根本不会在乎这体制会给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在乎的只是这个体制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网友赵晓指出，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并非大老虎，也非政治局级别的高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吸引如此高的关注，原因何在呢？赵晓的分析是，不只是因为他是央视名人，更因为他过往的惊人言论，言与行反差越大，人们的反感也越大。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滋生助长邪恶，扭曲了一个本来就很优秀的青年才俊呢？却是更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前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认为，坏的制度能够把好人变成坏人。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制度会把坏人变成好人，但是一个坏的制度它一定会把好人变成坏人。那么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它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比较不好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我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计，为中国社会发展计，政治改革确实的必须得实实在在的推进。
在网民为芮成钢落马叫好的同时，北京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说，反腐还是要靠制度。
对于一个完备的法治的要求来说，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也希望是由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去执行。比如说我们检察机关就有这个反贪局，有我们的这个反贪的部门，它是专业执法部门，它完全可以直接侦查。为什么一定要成为这个纪委的一个下人、一个下手呢？纪委干完之后交给他，他才去做，不交给他，他就不去做。但是呢，从一个现实的情况来考虑呢，其实有时候我也善意的想说，这个纪委虽然它不是一级执法机关，但实际上它又是一个执法机关呢。那么在中国这个党取代一切权力的时候，那么实际上纪委也是成为一个类似于一个廉政公署这么一个机构了。我觉得就是说，从现实的程度来讲，只要纪委它真的是在反腐办，真的是在依法办事，也不妨让他先做一段时间，让纪委先飞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不希望像这个过去有不时发生那种纪委刑讯逼供啊，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从长远来说，一定还是要回归到司法的途径。
一些网友也指出，反腐不能靠锦衣卫，要靠制度。反腐虽然得民心，但目前的关键是人治而非法治，涉嫌以人划线。徐才厚和谷俊山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没有拼爹的本钱，有红二代背景的和当权者是铁哥们儿的现在多半没事儿，并非说明他们就是干净的。现在反腐打老虎拍苍蝇随意性太大，今天窜出一个二奶说曾经揽谁入怀，明天蹦出一个小三儿展示爱照若干，如果这官员上面没人罩着，或罩子自己已破，那就危险了。也有网友说，大裤衩里恐怕没有一个干净的，找不出一个没有收过礼的。网友四通指出，民众固然为反腐叫好，但是这种派锦衣卫下去四处抓人的做法也有弊端和隐患，大家都收礼，抓你不抓他，又无法律程序，锦衣卫难免动粗，且动辄株连亲友， 打击面甚大，恨者日增，想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者定不在少数。最近中国媒体不时爆出官员跳楼、卧轨自杀的新闻，官不聊生固然得民心，但民意也担心如此反腐走不到底就有可能出大事而戛然夭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星期二早间在莫斯科的这个高峰时间呢，发生了地铁出轨的一次事故，造成至少有10人死亡，并且有100多人受伤。当地的紧急事务官员表示，出事的地铁列车在两个地铁站之间呢突然刹车之后呢出轨，大约有200人从车里被疏散出去。据信目前至少有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仍然被困在地下。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描绘了出事时候的混乱场景，说当列车突然刹车的时候呢，乘客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呢纷纷倒下来。电视画面显示，救援人员把受伤的人抬上担架，有医护人员呢在附近的草坪上给他们治伤。美联社报道说，有一些伤势严重的人呢被医疗飞机运走。这起事故据信是莫斯科地铁80多年历史当中呢最为严重的一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刚才的节目里面呢已经提到了世贸组织有关中美贸易之间的一项裁决。世贸组织呢在星期一裁定美国对中国某些产品采取的反补贴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中国商务部呢立即对世贸组织的这一裁决表示欢迎。不过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他们发布的声明当中呢则着重强调说，世贸组织并没有全盘接受中方的立场和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7月14号裁定，美国对一系列钢铁产品、太阳能板等22项产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的一些做法违反了世贸规则。不过这个由3个人组成的专家组也拒绝了中方的一些论点，认为美国在进行反补贴调查时使用可获得的不利事实、补贴利益计算以及补贴专项性认定方向不违反世贸规则。在世贸公布了这一裁定之后，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的负责人立即发表谈话，对世贸做出有利于中国的裁定表示欢迎，并敦促美方尊重世贸的裁决，尽快改正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错误做法，确保中国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过，中方也对世贸组织做出的不利于中国的裁定表示遗憾。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贸争端解决小组公布的结果有好有坏。他说，美国政府致力于美国反补贴法规的有力实施，已对不公平的补贴作出回应，并致力于在这些法律受到美国贸易伙伴的挑战时对其进行有力的捍卫。这份声明还表示，世贸组织驳回了中国有关美国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向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关税上的大部分论点，是美国企业和工人获得的胜利。对于不利于美国的裁决，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仔细评估他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并采取所有适当措施来确保美国对不公平补贴采取的救济措施仍然强劲和有效。美国认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有关产品得到政府的补贴，从而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因此对这些产品征收惩罚性的进口关税。 中国在2012年5月向世贸组织提出，这个申诉涉及22类产品，年出口金额约72亿美元。世贸组织这个裁定也将影响到华盛顿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美中双方都有权在报告发表的60天之内寻求裁决获得采纳或者是上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表示说，希望在今年在11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期间，实现日本和中国两国领导人会谈的这么一个目标，从而让两国关系重返战略互惠关系的这么一个起点。日本自民党的一些官员最近透露说，安倍说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敦促中方做出相应的回应。有关详情，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回的一篇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希望在今年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他表示，目前不能举行首脑会谈令人遗憾，希望两国重返战略互惠关系的起点，改善双边关系。他还表示，邻国之间总会发生矛盾，双方需要认识互不可分的关系，即便出现问题也要管控局面，维持战略互惠关系。安倍重申，他的对话大门一直敞开，也希望中方同样应对。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透露，他曾经在5月访华期间向中方阐明，安倍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高村周日在日本的每日新闻阐明，日中关系目前偏离战略互惠关系，处于战术互损状况。他还透露，今年5月他访问中国时，曾经向中方表示，安倍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假如实现日中首脑会谈，日中关系得到发展，安倍绝不会再去参拜。当然，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安倍并没有做出承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此前也在日本一家商业电视台节目中表示，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是很自然的。他还表示，不应对举行会谈设定条件。针对菅义伟的发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说，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局面，日本领导人参拜祭祀二战甲级战犯、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国民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他还就中日首脑会谈表示，中国最近流行非诚勿扰，日本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与实际行动，就无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的朝日新闻星期一发表文章，分析安倍内阁在积极和平主义之下，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逐步修改日本军事外交政策，目的是要强化对华遏制力。该报警告说，在日中关系得不到改善，首脑会谈无法举行的情况下，安倍内阁强化对华遏制力，或将激化地区的军备扩张。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日前发表评论指出，目前日中两国政府都认为态度越强硬就越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安倍虽然呼吁对话大门一直敞开，但是这只是摆样子给人看。中国也借卢沟桥事变77周年加大批日强度，两国关系丝毫不见打破僵局的迹象，局势反而愈加紧张。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时事节目出现了涉及种族歧视的 辱华言论，激起了华人政界、民权组织还有社团的反弹。他们纷纷要求节目的主持人道歉，并且辞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的一篇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电视台上周四在 The Five 时事节目里讨论《纽约时报》关于中国黑客窃取美国政府员工资料的文章。发言者之一的鲍勃·贝克尔声称，中国是美国单一也是最危险的国家安全威胁。贝克尔接着说
：“We bring them over here, and we teach a bunch of Chinamen, Chinese people.”
他说，我们把中国人引进来教这些中国佬中国人学计算机，他们回国以后就侵入我们的计算机系统。贝克使用的中国佬一词是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字眼。他对中国的评论随后也引起反击。加州州议会的华裔参议员刘云平和日裔众议员本田先后反驳贝克的言论，要求他道歉辞职或者是被公司解雇。星期一下午，十多个来自各阶层的华人代表出席在洛杉矶县举行的抗议贝克尔辱华言论的新闻发布会。加州的联邦众议员赵美心也是国会亚太裔党团的主席，他的代表罗贝卡宣读赵美心的声明说
She said the racist comments of Fox
声明说，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鲍勃·贝克尔的种族主义分子评论完全离谱，他谴责一整个族裔，把他们视为美国安全的威胁，还通过种族主义的字眼来发布。赵美心强调，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他身为鲍勃·贝克尔的言论所冒犯，他要求贝克尔立即辞职。加州州议会的华裔众议员周本利亲自出席，他表示他也是加州州议会的亚太裔党团成员，他们有十个人。会长众议员方文忠将在这个星期写信给福克斯电视台，要求贝克尔辞职。周本利援引去年11月美国广播公司播出吉米·基梅尔秀里的孩童所说杀光中国人的言论，所引发华人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周本利表示，
对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是我们就因为上次那个团体跟那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合作要求这个 Jimmy Kimmel 马上道歉跟辞职，所以呢这个 ABC 也那个道歉了。我想呢这个我们团结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会长张素九认为，必须及早击败反华的势头。张素九表示，
是不是都把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就是华裔的这些知识分子都认为是一个间谍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样一个苗头，我觉得必须要在刚开始他这个苗头就要把它彻底打败，如果不彻底把它消灭的话，那他一个一个问题都会给你提出来。
新闻发布会联络人社区人士陆强表示，
我们华人跟美国人一样，怀着一个追求自由平等这个梦想，来到了美国，与美国人一起打拼。可是为什么这些主流的媒体还不停地有人在拿对以自己的无知来侮辱我们的华人？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气愤，在这边要表现出我们的姿态，发出我们的吼声。
去年曾组织街头抗议基梅尔秀活动的栋梁基金会代表江志高指出，
7天之内Fox 不给一个答复给我辞职跟道歉，我们7天之内没有达到这个答复的话，我们会组织一次全美的上街游行示威活动。
贝克尔星期一在节目中表示
I made some comments last week about Chinese people which apparently upset some people.
他说，我上星期对中国人做了一些评论，很显然冒犯了一些人，我为此道歉。但贝克尔的抱歉并非全面，他指出，
I do not apologiz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他说，我不向中国政府道歉，不向他们的嗜好，也不向他们的杀戮道歉。陆强表示，根据他所知，贝克尔星期一在节目中所说的部分道歉缺乏诚意，他们无法接受。他们将在未来10天观察福克斯电视台和贝克尔的表现，不排除展开更积极的抗议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就美方提出的南中国海争议三步的这么一个建议呢，做出了回应。与此同时，台湾朝野的立法委员也就南沙太平岛码头的兴建工程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主卿福克斯上周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当中建议，为了避免南中国海局势继续恶化，相关各方应该不再夺取岛礁和设置边哨，改变地形地貌，以及针对其他国家采取单边行动。福克斯指出，中国和东盟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主要是为了避免影响区域的和平稳定，使争议复杂化，但是似乎效果不彰。今年五月，由于不满中国在临近海域设置钻油平台，越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反中骚乱，许多外商包括台湾的公司和工厂都遭到池鱼之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表示，台美之间沟通顺畅，美国这次所提出的南中国海行动建议，双方正就其内涵进一步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强调，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沙、西沙、中沙、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水域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至于南沙太平岛的码头兴建工程也不会受到影响。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燕青，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在瑞士日内瓦闭幕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6届会议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果。人权理事会首次就乌克兰人权问题通过决议，要求有关方面继续合作，监督乌克兰全境的人权情况，同时指责俄占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哈珀指出，这个决议将使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有机会在乌克兰发挥更持续的作用。他说，决议还将在帮助和了解出现问题后所应采取的最佳方式方面提供技术援助。有时问题出现在国家层面，但更多出现在非国家层面，因此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叙利亚冲突通过了第14项决议，谴责叙利亚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的现象，对没有把这种行为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表示遗憾，同时重申国际社会要求不受阻挠地在叙利亚开展人道主义工作。哈珀大使指出，阿萨德政权是一个杀人政权，这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因此不管人权理事会能采取什么措施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我认为都应当去做。面对这些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人权理事会理应继续行动。理事会的确在继续行动，加强了对相关事件的回应。我们首次在决议的行动部分提出通过国内或国际刑事机构进行问责的要求。在南苏丹问题上，人权理事会一致通过决议，谴责自2013年年中以来南苏丹发生的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行为，其中包括定点杀害、非法招募少年兵、性暴力和强奸等。 这届会议的成果凸显了美国积极参与人权理事会工作的重要性。美国继续同世界各地各国合作，解决紧迫的人权问题。美国领导人继续协助人权理事会成为推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努力的领导力量。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